今天在我们当中释放信息的是母堂的奇异人齐牧师，我就不多做介绍，把时间交给齐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北堂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不过我今天来的心情特别感到有压力哈，因为那个我本来以为黄牧师还没有今天有事不能够在这里哈，后来我礼拜一一问之下哈，他说他在这里，那我就想说实在是应该请黄牧师来讲哈，那黄牧师说他还要休息一下哈，那么我就想到说其实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这个讲道的时候都会有这个老师指导，好，然后给予这个评分，然后给予一些意见，可以成长哈。那我想，哇，这今天的机会太好，所以我就特别跟黄牧师讲说，请他今天给我一点帮助哈，事后给我一点 feedback， 让我可以进步哈，可以学习呀。我想我们就感谢主哈，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成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主，让我们在主的家里真的是是一家人，有属灵的长辈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一起来追求你，一起在主的恩典中长进。谢谢主，愿你自己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工作，来充满我们。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呢，是成为有能力化解危机的教会与门徒哈。那么这个就是谈到冲突哈。冲突呢，有一句话就是讲到说，我觉得是蛮有道理哈。人与人之间相处总是难免会有冲突哈，不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难免有冲突，夫妻之间也会有冲突。甚至现在警察跟这个百姓之间也有冲突。好，大家可以看到在密苏里州的这个警民的冲突到现在呢还没有平息。那么国家跟国家之间，特别现在看到国际之间的这个冲突不断。最后呢，当然在教会里面也会有冲突。好，那么我们看到大多数人呢没有正面的去解决这些冲突。好，常常我们面对看到一些人面对冲突的处理模式呢有三种。好，第一个呢就是责怪对方，把责任推给别人。好，第二个呢就是把它压下去，好，当作没事。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闻不问，好，也不理睬。大多数人呢没有正面去解决冲突。好，有一对夫妻呢他们两个这个吵架，好，就冷战好几天没有说话。那么这个先生就这个有一天傍晚呢得到公司通知说第二天一早要赶很早班的飞机呢去这个外地出差，所以他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好，那么晚上妻子也要睡觉的时候呢，就发现床的枕头上有一个字条，上面写着说明天早上五点把我叫醒。那么第二天早上丈夫醒来的时候发现已经快八点了，哇，他很生气哈，就是正要发怒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他的枕头上面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快醒醒，好，已经五点了。对，你就看到没有解决的冲突哈，会阻碍成长，降低那个人际之间的满足感哈，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我们来看看哈，早期教会也遇到了极大的冲突跟危机。我们看看早期教会的领袖他们是怎么面对冲突，好，然后他们怎么去处理，处理之后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请大家来读一下罗马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好，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好，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好，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让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哈。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好，我们回到这个第一节来看，就是早期教会遇到的冲突是什么。第一个，他说那时门徒增多，有圣经学者就说这个可能是在五旬节之后，好，耶稣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大概五年的时间。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门徒的人数越来越多，好，至少五千甚至上万人。好，那么当人多的时候，当然问题也就怎样，也就比较多。好，那这时候发生什么问题，就是有两群人，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好，有一群人呢是说这个希伯来文或亚兰文。好，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在地人，好，在地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不太懂希腊文，这是占大多数的人。另外呢，有一群人呢是从可能是从外地搬到耶路撒冷，他们原来居住在外地是讲希腊话。好，那么他们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也可能在这个居住的过程有些这个先生过世了，好，以至于妻子就成为寡妇，那么经济遇到困难，好，需要教会的周济。但是呢，因为语言的隔阂，造成这一群说希腊话的这个寡妇呢，这些外地一进来的新移民呢被忽略。那么在今天，其实我们华人到美国居住，也会有这个新移民跟这个老移民的文化语言的隔阂，好，生活习惯的隔阂。我知道当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总是期待过这个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好，那么中秋节快到了，对不对？好，几号你们知道吗？好，你如果问老移民的话，好，可能他都不知道，好，拿到月饼的时候才发现中秋节快到了。那么你会发觉这个老移民呢，可能在过的是这个独立纪念日，还有最近的劳工节等等，过的节期也不一样。所以你会发觉同样是华人，但是老移民跟新移民之间呢，已经有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同。好，甚至老移民跟他讲话的时候，常常嘴中就要露出几个英文来语言上也不同。同样是语言的讲华文，但是老移民、新移民之间都就会有隔阂。那同样，我们这一代的华人跟下一代在这里出生的华人，好，那么你就发觉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也有更大的隔阂。好，中文堂、英文堂之间有这个沟通上的挑战。那当时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有说这个希伯来话的基督徒，有说希腊文的基督徒。那他们之间相处，其实饭食只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更多生活上的价值观、习惯上的不同，有更大的冲突在底下，所以急需要处理，因为这牵涉到教会的合一的问题。教会怎么样在一个才刚成长的教会，面对矛盾、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要能够合一，要能够一起增长。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教会成长的危机。那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领袖是怎么面对。在六章二节，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领袖其实就是十二使徒。好，十二使徒是当时带领教会的这些领袖。那么他们来面对这个危机呢，有四个反应或四个步骤。好， 第一个步骤呢，在六章二节这边讲到说，十二使徒就叫众门徒来，好，对他们说。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这十二个使徒呢，他们很诚恳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好，他们没有去逃避，没有去推卸责任，好，也没有掩盖问题，他们呢诚恳的负起责任，而且呢把门徒叫来，好，一起虚心的来讨论这个状况，而且他们承认这个他们有责任，好，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讲到，当时早期教会很多人把田产都家业怎样卖掉了，好，然后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意思就是说当时他们信任使徒，让使徒来管理这些周济穷人济贫的事情，好，所以很显然当时的使徒也做一些济贫的事情，那么使徒就承认这个是他们有责任，好，那第二个，这个其实你看领袖能够愿意承认有责任已经不容易了，好，今天我们看到很多领袖推卸责任，好，他们愿意承认责任。第二个反应呢，好，就是他们表达自己的有限，恳求帮助，并且说明自己侍奉的优先次序，好，他们承认自己有限，好，需要帮助，表达自己的侍奉的优先次序。你看到他们承认说，在六章二节这边就讲到说，他们承认同时做教导跟济贫这两样工作呢担子太重，好，显然济贫这件事情出现了疏忽，对不对？有些人没办法照顾到，教导这边时间也怎样减少，好，也受影响，结果两件事都做不好，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好，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所能做的也有限，所以呢他们就很诚恳的向当时的弟兄姐妹说明自己侍奉的优先次序，好，那么他们蒙召的主要的优先次序呢就是祈祷传道，好，能够来祈祷传道为优先，因为其实你会发觉要把济贫的事做好跟要把传道的事做好，两样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好，两样都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都是要用上许多的心力才能够把它做好。其实一个传道的人呢，他如果没有花足够时间来预备信息，好，弟兄姐妹会知道的，好，而且福音的工作会受到亏损，所以呢使徒他们知道他们的责任，他们必须在传道的事上来专心，所以呢他们向会众表达出他们的这个优先次序，也请求这个帮助。再来呢你可以看到第三个步骤，好，他们所做的呢，使徒就是向他们说明，好，要来选同工，好，来负责饭食的事情。在六章三节这时候使徒呢就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来选出七个人来负责这个饭食的事情，而且他们说明要选同工的资格，好，选同工的目标，一个教会为什么要选同工，很感谢主，好，这个北堂现在有选出新的长老新的执事，好，那么同工不断的产生，我想选出新同工的目标呢就是要找出合适的人担任合适的侍奉，好，找出合适的人来担任合适的侍奉。有位美国的牧师叫Rich Anderson， 好，那么他是专门研究教会增长，他在多年牧会之后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选同工一开始就要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好，因为鼓励一个合适的人来服侍，好，让他可以把事情做好比较容易，好，可是要鼓励一个没有心好好把这个事做好，好，或不合适的人要他在他这个位置上发挥，常常是这个事倍好功半，非常的辛苦，所以选出你可以看到选出不合适的人担任重要的位置，好，会结果是不好的。最近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伊拉克的政局，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连美国总统也会在政治上选错人，好，如果你留意 原来美国两任总统都支持前伊拉克的总理马利基。那这个人呢，他是只顾自己自身教派的利益，他是什叶派的。那他当总统总理多年，他只顾自己教派的利益，排斥打压那个其他的教派，就是现在造成问题的这个逊尼派，还有库德族，还有受压迫的那个雅迪兹人等等。那么你可以看到，因为他只顾自己的利益呢，不能融合 各族的团结，不能造成政局的稳定，最后造成多少人的这个战争的死亡，被屠杀，流离失所，妇女被出卖，那么甚至几万的难民逃到山上等等这些悲剧。最后呢，前几周伊拉克的总统请他下台，换上新的总理。那么他还调动军队呢进到巴格达，不愿意下来。到两周前呢，他最后才下台。你可以看到美国两任的总统无视人之名，扶持错误的人选，造成十多年美国在伊拉克的努力呢回归到原点，何等可惜。所以呢，选出一个合适的人站在合适的位置上非常重要。好，一个国家选出了错误的领袖，造成国家的动荡不安，同样一个教会选错了领袖呢，也会造成教会传福音的亏损。所以教会在甄选同工的事上呢，一定要很谨慎，按照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元首，同工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寻求，一步一步的把合适的同工选出来，就像北堂弟兄姐妹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好，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在选门徒的时候，他上山彻夜祷告，所以可以看到这件事是多么的重要。教会如果选出合适的同工，教会的事工就会扩展。好，团契呢，如果选出合适的同工，团契的事工就怎样，可以扩展。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选出一个合适的同工呢？选同工的标准是什么？在这里呢，使徒呢就定下了三个资格。好，哪三个资格？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是有好名声，然后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好，你看到好名声就是指你如果看英文版圣经就说他有好的见证。好，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品格经过长时间的考验跟观察之后呢，教会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正直可以信靠的人，是有好的品格。那么这个名声，好名声不是指说他在这个职业上，在成就上有很大的成就等等，都不是，这是指内在的生命品格是经过试验的。第二个呢，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满有圣灵，受圣灵的引导跟管制的人。好，他不是一个随便自我中心的人，想要怎样就怎样。好，他乃是一个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好，顺服圣灵的引导的一个人。好，第三个呢就是智慧充足，好，满有智慧，意思这也就是说一个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的人呢，长久多年的顺着圣灵的引导，不随从肉体，好，随从圣灵的引导之后呢，渐渐他的为人处事会开始有智慧，好，能够呢处理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困难的人事物，而且合理的合情合理的去解决，好，这种从神来的智慧。那么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在建造会幕的时候，那个会幕的工程是非常的复杂。好，那比撒列呢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他就能够想出各种的巧工，好，制造各种的金器银器，还有那些漂亮的帐幕。那么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他也会有谋略有能力。好，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这边讲到说，耶和华的灵在受膏者的身上，就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敬畏知识和敬畏的灵。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长期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学习服事的人呢，他慢慢心里会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有能力处理问题，有知识，有敬虔，有敬畏。好，那么这个关于圣灵的在一个服事者身上的塑造，他那个七灵的特质，在我们上个礼拜母堂的张金牧师的讲到，如果你愿意上网看，他讲到神的七灵有特别针对刚刚的描述，非常好的一篇讲道，大家可以听。好，就讲到说一个圣灵充满，活在圣灵管制之下呢，他智慧充足，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虔敬畏。那么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使徒就讲到说这个三个条件，第一个是有好的品格，第二个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不是自我中心的一个人，那么第三个呢，他显出做事的智慧跟能力。那请问这样的三个标准是用在什么样人的身上呢？是传道人还是管理饭食的人？管理饭食的人呢？好，这边讲说你选出管理饭食的人，也就代表说不是只有传道的要有好的品格，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管理饭食的一样，这是同样的要求。事实上如果你把这段经文六章一节讲到天天的供给，就是祭品这个事情，还有六章二节管理饭食，跟六章四节的传道，这三个字，也就是说祭品、治理、管理跟传道，它的字根呢都有一个服事，做仆人、做执事的意思。也就是说只要是服事神的人，在上帝面前，不论你服事是哪一个种类的服事，不论你大小，都在神面前其实都是要一个属灵的人，都是要有好的品格、圣灵的管制，还有呢智慧聪明。请问当时有没有门徒举手抗议说为什么管理饭食的人资格都要要求那么高？当时这些众门徒听的反应是怎样？我们看一下六章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前面这一句话，预备来。大众都喜悦这话，表示怎样？这样就可以，这表示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怎样？阿们，很好。哇，你看一个团体，如果每一个同工，不论你是在团契里服侍、带诗歌、带查经，做关怀、预备饭食，每一个侍奉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你想想看教会岂不会蒙福吗？阿们。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反映一下，今天普世的华人教会 有一些教会呢就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在甄选同工或团契的同工的时候要求就太低。我曾经有听过有的教会在选团契的主席的时候是问说谁愿意你有空来你出来当，就是就完全忘了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需要有合适的人、有心智的人、预备好的人来带领，站在那个该站的位置上带领大家一起成长。所以在选同工事上我想我们要有非常的谨慎。所以你可以看到使徒当时面对这个危机，第一个他承担责任，然后谦卑说出自己的限制，再来呢他们设立标准，最后第四个他们就是把这个选同工的事情交给众门徒，也是交给教会来选出同工来。好，你可以看到这个谁选出这些同工，在六章二节是众门徒，六章五节就是大众，意思就是说当时参与这个选举同工不是使徒自己去指派，而是跟大家沟通以后呢这最后呢是由整个会众一起认可，一起来选出这个同工。那么遴选的方法圣经没有说明，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各个的宗派教会他们有不同的 选择同工的过程或方法。显然这一里圣经他并不把它特别说来说清楚，但是我想每一个宗派都有自己的做法。好，今天我想北堂跟母堂都是我们很类似，好，我们在选择教会的同工上都有类似的程序。好，特别我知道最近有新的执事，好，北堂选出来，我相信这个过程母堂也是最近在选教育的新执事。好，那我们的步骤大概都是三个同样的步骤。好，第一个呢，我们会有一个提名期，对不对？好，有一个月时间请大家提名给这个提名委员会。好，那么提名的时候呢，因为是执事，好，在这里就不单是管理范事，是做教会的执事，所以还要按照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一节的教导呢，就讲到说做执事的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好，那么在家庭的婚姻上，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庭。那么在金钱上呢，当然是做金钱的好管家。好，那么在我们母教会里面，就是每一个被推选的执事的候选人，好，那么财务同工都会告诉牧师还有执事会主席，就是有关他这个十一奉献的状况。那么我们认为一个同工呢，如果他固定忠心的来为教会奉献，好，学习十一奉献，那么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好，当一个人愿意他在这里服侍，他的钱财也放在这里的时候呢，自然他就会关心教会的事情，对不对？反之若他的金钱都没有奉献过来，那表示他对这个教会也不是这样子的关心。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我们选执事的第一个过程，好，提名的过程。第二个过程呢，就是一个由长执会来这个遴选之后呢，进行邀请，好，有一个邀请期。那等当事人同意，好，心里感动，好，蒙愿意回应这个教会的呼召。第三个时间呢，就是一个全会众的认可期，好，因为会通常会公布出来，然后全会众呢就为他祷告，好，来认可，一起来接受这一个当事人成为执事。也代表说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同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遴选执事的过程，好，我们教会都是差不多要三个月的时间，好，非常的谨慎，好，希望能够全教会一起关心，好，一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像早期教会一样，好，选出合适的同工站在合适的位置上。那我们可以看看当初早期教会，好，他们有没有选出合适的同工，选出谁来担任同工。你可以看六章五节，好，他们就选了斯提凡、腓力等等七个人。这七个呢都是希腊文的名字，表示呢当时他们大概是从说希腊话的群体中去选出来的。好，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他们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所以从这些说希腊话群体中选出七个领袖来处理饭食。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七个人不单是把饭食做好，其实他们还有很多的恩赐就慢慢怎样就发挥出来。好，斯提凡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好，而且后来来护教，好，布道。那么腓力呢是传福音，好，传福音给埃提阿伯的太监，好，所以福音后来就进到非洲去。你可以看到六章六节，好，众门徒选出这七位同工以后呢，把七位同工带到使徒的面前之后，他们为他们祷告而且按手，好，那么按手为他们祷告其实就是一个委派，好，委任的仪式，好，正式委任，把这份职分，好，给交给他们去完成。那比较类似的旧约的例子呢，就是当摩西委任约书亚接棒的时候，当 约书亚接棒的时候呢，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所以当这些弟兄姐妹选出这七位这个同工到使徒面前，使徒为他们祝福，为他们按手祷告，就把这个职分给设立，他们就要承担圣职，承担责任，把问题去处理。那么一份职分也是一份责任，要向上帝交代的这个责任。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七位同工被设立以后呢，结果事情发展的如何，最后的结果好不好，我们看看六章六节，七节，对不起，神的道怎样兴旺起来，哇，结果非常的好，因为使徒就可以专心怎样祈祷传道，他们可以专心的把原来托付做好，然后饭食的问题也怎样也解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的北堂弟兄姐妹是一样，在教会里有分工，让牧师长老他们可以专心的领受做他们所领受的职分，把它做好。那么执事们团契的辅导主席也是同心的来配搭，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一起大家专心的把领受的职分做好。这时候你就看到神的道怎样兴旺起来，门徒也增多，得救的人数增加，而且事实上人才也怎样越来越多，对不对？做管饭食的变成布道的，所有的同工都被建立起来，不是光只有十二个使徒，哇，他们累得要死，十二使徒把所有的同工怎样都带起来，甚至有许多的祭司呢都信从了这道，感谢主，成功的把不但是一个危机化解，而且把整个教会就带起来。从这一段经文呢，我想我有一个归纳，这个归纳我就试着把从大的这个比较大的上下文来做归纳。早期教会其实他们是边发展边受逼迫，有人说中国教会是在约坛中长大的教会，那么这个被公安约谈，那么同样当时他们的情况也是受撒旦的攻击，有四方面的攻击。第一个呢，就是他们被当时犹太的公会给逼迫，叫他们不准传福音，不准为耶稣做见证，但是使徒怎样，他们继续勇敢的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胜过了这个挑战。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胜过内部的这个道德的腐败的挑战，当时亚拿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欺骗，那么使徒及时的辨认出来，让这些说谎欺骗的事情没有办法在教会里蔓延，所以阻止了道德的腐败。第三个危机呢，就是在这里，看到这些撒旦使这个使徒们去忙于其他的事情，让传道事工受到影响，但在这里使徒们很快的辨别出来他们主要的责任，让传道的事工可以继续的发展。第四个呢，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抱怨问题呢也及时的得到解决，被忽略的也得到照顾。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早期教会是在外部的征战跟内部的道德跟冲突的挑战中去成长的，而上帝呢就在其中让许多的弟兄姐妹被建造起来，蛮有智慧聪明来处理各样的事情。最后一个应用，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段经文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其实非常的有关系。当耶稣基督升天后，如果按照五年的时间来算，教会呢开始大大的发展起来，有很多的人才兴起来，神的家被建造起来，七个执事出来管理这个教会，大大的教会大大的复兴。同样我想今天的教会无论母堂北堂都在寻找服侍神的工人，愿意来服侍神的仆人。 如果初代的教会五年内可以塑造出许多的弟兄姐妹出来服事，那么我想未来五年，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你们是刚来到这个教会，好，一年两年，五年后你对你自己的期待是什么？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教会与牧师、与长老、与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个教会求主向主说，主你塑造我成为你合用的器皿，阿们，你来使用我，好，让我可以被塑造起来，好，可以跟着教会一起成长，可以一起学习。这个成长的步骤其实是有步骤，这里其实有三个讲到说成长的步骤，一个是好名声、圣灵充满，还有智慧充足，我再加上一个就是主权的交托，好，那变成四个成长的步骤，好，来鼓励你，你我来成长。第一个呢，我们要成长成为合用器皿，第一个就是要先把主权交托，好，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给神，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让你使用，好，让神做我的神，好，我能够降服下来，主你来使用我，将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第一步要把这个办到，好，把自己交给神。第二个呢，要求圣灵的充满，好，求圣灵在我们每一天生活中引导我们，好，你所踩的每一步路都会带来成长，人生的阶段不论好或坏的遭遇都不会白费的，神从不糟蹋人的光阴，他也不轻看你所经历的痛苦，他可以从最恶劣的人生处境中带出你生命的成长跟成熟，神可以应用你的每一段人际关系来磨练你的品格，你现在所遇到的所有的困难都是让你学习伏在圣灵底下来塑造你更像基督。属灵的成长没有捷径，你要完全信任窑匠的手，让他来塑造你有好的生命品格。而在这个阶段呢，你要看重你跟神个别同行的关系，好，花时间跟神亲近祷告，固定参加主日的崇拜，团契学习彼此相爱，好，教会的侍奉，学习渐渐的让圣灵来管理来充满你，好，然后下一个阶段呢就是智慧充足，好，也就是说开始学习服事，在大小事上忠心。我知道很多人在教会里服事遇到困难，好，特别一开始很有爱，好，愿意服事奉献以后，可是常常就在服事中开始遇到一些挫折，说啊，怎么教会也是这个样子，怎么会有这些问题，甚至就离开教会，好，其实你没有搞清楚，好，这个其实是神要塑造你的时候。每一个人在教会服事都会遇到困难的，但是这些其实如果你明白原来神要塑造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他要让你智慧充足，好，借着圣灵充满你以后，你要学习在各样的困难中不要先看别人的问题，先反省我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好，我有什么可以成长的，我在哪里我缺乏谦卑、缺乏爱心、缺乏智慧，求主加添，好，这样子把化危机为转机，好，侍奉呢把一个人扶起来，把一个问题解决，把一件事做好，就慢慢的我们的智慧就充足，好，就慢慢的老练，也在这个侍奉中间呢就会学习到家庭侍奉，好，工作的平衡，好，最后呢到第四个阶段就是有好名声，好，这时候你会慢慢进到一个阶段，你就会发觉说我的生命慢慢老练，好，然后呢我的侍奉也好像比较有点经验，好，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慢慢融合，好，变得比较释放起来，那么生活呢也越感到越来越有主的平安在里面，好，遇到危机呢也不再会那么害怕，好，无论是遇到成功或失败，甚至别人的批评，好，或者是忠诚跟背叛，生病或别离，都能够有积极平安的心态来面对，好，而且坚持活出正直跟良善，在自己的本分上坚持岗位，久而久之呢 啊，就会有好的名声，好，慢慢的好的品格就锻炼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何等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在黄子佳牧师以及众长老执事好同工的带领之下，好，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给主，好，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好，侍奉越来越老练有智慧，最后你在主的手中好能够成为有好名声的人，有好品格，好，能够一起建立教会，一起经历到北堂被神大大使用，而且甚至再一次的支出堂去，哈，北北堂，哈，西北北西堂，哈，再支出去，哈，能够真的是蒙大恩，哈，愿上帝祝福弟兄姐妹，哈，这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求圣灵来充满被主使用，走一条忠心侍奉主的路，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在主面前祷告，将自己献上，求主来塑造我们，不论侍奉上会有多少困难，我们都愿意主你的旨意成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主，孩子在这里，求主来塑造弟兄姐妹有一颗愿意摆上的心。主，谢谢主。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求你来使用我们，我们再一次将自己献上给你，求圣灵来掌管我们，也让我们在侍奉的路上可以越来越成熟。主啊，求主你在我们里面塑造出基督的形象，求主将神国的人才一代一代的带出来，使北堂能够每一年都有更多的同工来摆上，与牧师长老与众同工一起合作来建立教会。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整个教会，也祝福亚特兰大地区各个的教会都一起被你兴旺，能够在亚特兰大来把福音传遍这个城市。谢谢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充满我。
让我们用这首《充满我》作为今天的回应。啊，我们先请思琴弹一遍，然后我们唱两遍。Thank you. 神灵竟充满我，愿主显竟充满我，让我们起立，将我起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有很好的敬拜，感谢齐牧师带来信息，愿您的圣灵继续充满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头服事，在社区里做光做眼，为主征战。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接着要代表我们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刘少辉，但是没有照片，请问您在哪里？好，可能暂时离开了。下一位，李宏成。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知道黄子佳牧师有一些若歌教会来到的，是不是在我们当中？能够请您介绍一下。还有没有在我右手边有没有没有介绍到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那所有新来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您，待会儿可以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专人接待您，给您介绍我们的教会。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天俊弟兄有视频报道。
代表长执会跟大家报告两个事情。最主要是在周报，大家也可以看到，在第十项，我们教会今年呢将会印发那个新的教会通讯录。因为我们教会都是一家人呢，很多时候我们这几年来特别多的新人来到，那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也不知道彼此的那个名字跟那个电话号码跟那个 email address， 所以我们教会决定今年呢将会印发一份通讯录，让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家里头的人。那么但是呢，我有四个重点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有关这个通讯录。第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教会现在人已经非常的多了，所以我们不可能是一个一个的把我们的那名字跟那个资料输进去，所以我们就靠着我们教会过去两年已经开始用的一个 software 叫 Ministry Tracker， 我们会用里头的 database， 用里头的 database 呢来做我们的通讯录。所以如果你的名字跟那个资料不在那个 ministry track 里头呢，是不会在那个通讯录里头出现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同意，我们才会把你们的名字跟那个电话号码跟 email 放在通讯录里头的。所以我们在九月份，整个九月份呢，我们会透过团契主席，希望能够得到所有愿意把你们的资料放在通讯录的同意都收集起来。那么呢，我们达到你们的同意，我们才会把你们的资料放在通讯录里头。所以九月份麻烦各个团契主席也从那个团契的弟兄姐妹的名单当的那个名单当中呢得到你们的同意，我们才会把你们的名字放在通讯录。第三点呢，就是了，只有你们的名字也给我们那个同意书的，我们才会把你们的名字放在上面，跟你们会得到那个印出来的通讯录。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名字不在通讯录里头的话呢，你们是不会得到一份通讯录的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就保护了那些如果他们不愿意把名字放在通讯录里头的人，他们得到我们的资料。所以我们这样也保护了弟兄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不会有太多人得到这个通讯录。第四点呢，就是呢，我们希望把那个整个的过程呢能够在九月底能够拿到。除了一些例如说松柏团契的，他们需要我们特别把那个名字打在上面的，我们就会把他们的名字收到他们的同意，我们就把他们的名字打在通讯录上面。所以大家务必希望能够在九月份的时候呢跟团契主席联络，把你们的同意书交给团契主席。那么我们就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把那个通讯录能够登出来。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大家看到周报上面的第三项，就是今天齐牧师的讲道提到的，我们很感谢神，在2015年的这个执事的遴选的过程呢，我们已经通过了第一步跟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啊？第一步是那个弟兄姐妹的提名，对不对？我们通过了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也邀请了那个不同的人选。所以感谢神，有三位弟兄能够愿意服从神的呼召，愿意担任明年的执事。第一个是中文崇拜的江小松弟兄，第二个是那个总务的朱丹弟兄，还有第三个是儿童事工的周义豪弟兄，就是 Tony Chow。 现在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对这三个人选想知道他们多些资料的，或者你们对他们的提名有意见的，都可以跟我联络。希望大家能够就像齐牧师说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跟这些给那个提名的同工愿意跟他们一起同工，一起侍奉神。好，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把时间交给主席。
今天是因为 Labor Day， 所以第五校中文学校还有教会的午餐都停止。另外呢，就是青少年的那个 Orchestra 今天下午也没有练习，希望家长们到时候不要把你们的孩子带过来。然后刚刚有若哥教会的新朋友，待会请您到钢琴面前，我们有一些新人的介绍，谢谢。然后请大家默祷以后我们去上主日学，谢谢。